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32章，与神摔跤，北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让我们先来祷告。父啊，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经文里，雅各顽强的与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神摔跤，坚持不懈的要求祝福。父啊，愿这成为我们今天早上的态度。父啊，我祷告，求你使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从心里，从思想里，像雅各一样坚持不懈的抓住你，直到你赐福，你赐给我们祝福。父啊，求你叫我们的心竭力的寻求你。我们的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创世纪32章，我们先来读前两节。30章1-2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让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拉班追赶雅各，最后雅各总算与拉班和解，各行己路，但哥哥以扫对他恐怕还是恨之入骨，因为他骗了父亲以撒，让以撒把祝福给了他而不是以扫。现在他正往回走，刚离开一个难对付的人，前面马上又有麻烦在等着他。但这里我们看到神蛮有恩慈的提醒雅各天上的事，他刚跳出被奴役的地位，他为那位诡诈的主人白干了几十年活，后来又一再被克扣工资，现在终于脱离了他的手，但前面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危险，真有点像是才从狼窝出来又要进入虎口似的。现在他已经不单是一个人，不但有一个大家族，还有许多牛羊牲畜，神蛮有慈爱的差了天使们来提醒他，让他思考一下天上的事。当我们众人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我认为神也是蛮有恩慈的，在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当然，我们应该整个星期都思想神的事，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应该离开天上之事太远。但你在现实生活中，在工作上常常不由自主的被缠身，不能整天思想神的事。然而神蛮有恩慈的，专门设立一天分别为圣，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的思想从其他一切事上脱离开来。他来见我们，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神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伟大的祝福，让我们从繁忙之中停下来。圣经把这一天称为主日，我们把聚集称为教会敬拜，在这里我们的心能够更纯洁地集中在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上。32章3-8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或者雅各受了从神对他差来使者的这一启发。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在我们的译本里，第一节使者，第三节是雅各打发人先往 但在希伯来文里的两处是同一个字，或许他受了此启发，派使者代表他前去见他哥哥，结果发现以扫已经严阵以待，正带着400人冲着他来了。雅各的反应是极大的恐惧与忧虑，他把家人和牲口分作两队，希望至少有一半可以保存下来。恐惧来得真快，这实在令人惊讶。两句话之前，他见到天使，大受感动，把那地方称为神的军营。注：和合本译作二军兵。转眼之间，他却被极大忧虑与恐惧所摄。这段话的英文翻译没有能表达出他所恐惧颤抖的效果。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来到这里，神见我们，神以特殊的神圣的方式见我们，我们沉浸在这一神圣的时刻之中，我们唱赞美诗歌，这些极美极深刻的歌词描绘我们神的大能，他已经为我们所行的一切，他正在为我们做的，他是怎样保守我们，他如何以自己的旨意行万事等等。我们坐在这里享受这一切，但一走进停车场，忧虑之事就钻进我们的脑子。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是多么容易忘记这一切，多么需要再回到教会里去啊。这也使我想起了马丁路德的转信经历。他在做罗马天主教修士的那些年里，刚向神父做完忏悔，10分钟不到，他又感到需要回去再忏悔，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个那么有罪的人。这和我们的光景又是何其相似。我们以为自己很勇敢，但实际上却是很胆小。我们以为自己很有耐心，很有智慧，但只要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就把我们吓垮了。我们常常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能够应付这一切，但总是有某种试探一下子就击中我们的软弱之处。就像雅各一样，我们常常被恐惧忧虑所淹没。让我们接着往下读32章9到12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紧急祷告，或者说是急了眼的祷告。雅各被恐惧所笼罩，因为他想到那位要杀他方能解恨的哥哥，而且现在又是拖家带口的。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很勇敢，没有多少担心的事，眼下这个工作不想干了就辞职再另外找，但假如有一家老小要抚养，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们不可对雅各过于苛求。现在他有了11个孩子、几个妻子和满车的财物。说实在的，假如我知道妻子孩子将要遭害时，我一定像他那样紧急祷告求神。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一样，但他的祷告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我知道我们不应当对圣经中某一个人的祷告特别特别的注重。最近出版的那本雅比斯的祷告成了福音派的大热门。但这里雅各祷告的在说什么呢？他是在提醒神关于神自己说过的话，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对吗？我记得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了神所应许的要赦免饶恕我们的话。聚会结束后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提醒神他早已知道的事呢？但我不知道神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神不知道的。看上去圣经里那些敬虔的祷告都是在提醒神关于神的事，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特别是在诗篇里 你会看到诗篇作者们不断地提醒神他是谁，不断地提醒神他所应许的。我们的祷告不应该单单是向神提出要求，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包括我们祷告对象的属性特征。就算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和在座的其他人，我们向他祷告的这位神的属性特征。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提醒神他所说过的话在祷告中是不必要的。雅各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这样。让我们接着往下读32章13到21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家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雅各尽了他的全力来要向他哥哥求和，他把队伍分成几队，一批一批地往前走，不断地对以扫说好话。他希望等到以扫见他的时候，火气已经消去了大半。以后我们在33章第4节里，从以扫见到他时的态度上看，雅各的这套计划大概是不必要的。我不想从这个例子上走得太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得救来自信心，而不是靠买通敌人。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敏感些是应该的，但不能受它的影响，更不能去迎合它的需要。圣经上好像是允许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很明显的是使徒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这么做绝不会在神的律法上有半点迁就，他绝不会违反圣经的话，这没有讨价的余地。因此我们也必须小心，不可用收买的方式来把敌人邀请到教会来。有人说，圣经是那么多年之前写的，那时的情况和今天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但是假如我们相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那么我们就绝不会认为圣灵受了当时文化的影响。我们绝不能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女权主义者，那里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团体，我们真的应该来更多的适应他们的需要。圣经绝对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在哥林多教会里有各样的错误恶行，哥林多前书第5章，但这教会却是以他们的宽容夸口，以为他们这个教会还很有爱心。在所有的新约教会里，这是唯一的教会。使徒保罗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有意思的是，今天那么多的教会在效仿哥林多教会，不但宽容，而且还专门去适应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下面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方面，32章22到3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时，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的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怎么来理解呢？这里先是说雅各与一个人摔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与神摔跤的这件事呢？首先，假如说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约翰加尔文所说的神辅救人的话，那么这就是神经常以人的品性来代替他自己。正是这些品行使得我们在圣经里能读到，有时候神是异变的，有时候神看上去是无知的，有时甚至还是很软弱，就像这个例子一样。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对吗？创世纪第三章，摩西祷告之后，神改变了主意。在眼前的这个故事里，神与人的摔跤中败下阵来，他们搏斗了一夜，神输给了雅各，甚至都不是输给强壮的以扫，而是输给了这个细皮嫩肉的雅各。我在和自己孩子打交道时，可能会假装弱一点，为的是让他们变得强一点，可能会显得无知一些，好使他们有智慧一些，但这却绝不能被他们解释成我真的软弱无知。假如为了更好的培养教导我的孩子，连我都不得不用这个方式，那么这为我们这些罪人在他真相面前必死的神又需要做何等大的辅救。作为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来到我们面前，为的是要培养我们啊。他在圣经里常常这样做，但可悲的是，许多神学家把神的这种辅救的怜悯真的当做了神的弱点，这种观点在今天又是何等的甚嚣尘上。你们很多人都听到过那种流行一时的对神的开放式观点吧，代表人物的有弗伊德、潘尼克等等，这种观点已经从错误的理解、谬误的教导转变成了异端邪说。对神的开放式观点就是否认神对万事的全权掌管。今天的主流福音派都不喜欢神的全权，神事先就决定指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并且他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永恒里就已经做好了，因为他是永恒的、不变的，不是说他在400年之前有了个新主意。假如神预先知道万事的发生，那么另外的事发生就是不可能的，对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假如我真知道某件事要什么，那么有没有可能将会发生的是另外一件事呢？不，假如将会发生的事是另外一件事，那么我就不是真知道。那么按照开放式的观点，神并不知道所要发生的事。弗伊德在接受《现代宗教改变》杂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假如神控制一切事情，那么神就是一位没有安全感的神。这是在把只属于人的不安全感加在了神身上，他是在把神和人同等起来。我需要控制，因为我有不安全感，所以嘛，假如神控制一切，那么神就有不安全感。总是有这样的神学家把神辅救的怜悯解释成为神的弱点。假如我们来考察一下此论调的必然结论，那么按照他的逻辑，那就必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这是一位在摔跤比赛中输给人的神。假如这是你读这段圣经得出的结论，那么你就不得不沿着你自己的路走下去。神不但没有控制一切， 不但不知道万事的发生，要不是犯规耍赖，他就赢不了雅各。这是我们绝不可用来解释圣经的方法。我的朋友们，不管我们如何来理解一位全权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美善的神是怎么听我们祷告的，因为圣经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对吗？无论你怎么来理解这点，你绝不可理解成为神不是全权的，以他的护理之功掌握着每一件事情。我们绝不可将神的抚救怜悯当作是他的软弱，你绝不可这么做。然而我们还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雅各还要与神摔跤呢？有时候神被描述成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在逃避他，他来追求我们。我想从一定的角度上就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们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像雅各一样来抓住神不放。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从前你们为寻求神是在为神做事，比如有人决心辞职去读神学院，现在你知道你寻求神真的是蒙了祝福。那么在这里看到雅各与神摔跤，但是我们不是应当与自己的肉体摔跤，与撒旦搏斗吗？圣经不是说这些才是我们的敌人吗？我认为从一定的角度，从一定的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是要征战的，但我们必须记得每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神控制一切。我们与上述的一切仇敌征战时，我们总不能忘了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我爸告诉我，今天你来和汤米打一架。汤米是房东的儿子，我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他从小在布鲁克林长大，性格粗酷，挺粗犷的。住布鲁克林是纽约的一个治安较差的区，我就跟着他来到后院，原来他已经都安排好了，来了一大堆邻居的小孩子，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住美国很多家庭住在一层的平房里，汤米也在那里。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俩就打了起来。那是房东的儿子，谁会忍下这口气呢？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房东的逐客令，30天之内搬走。你可能会对我爸爸的智慧产生疑问，我也希望你们真的会问。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没弄清楚我们为什么打这一架。但你永远不可对神的智慧产生疑问。在我们遇到的征战中，就像约伯遇到的那样，都有神圣的、无可置疑的目的。约伯记36:22-23说，神行事有更高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行的不义？你知不知道这两句经文和圣经中许许多多类似的经文这么说，是因为圣经认为人会指责神行的不义。今天一种很流行的教导是，凡是坏事都不可能从神来的。虽然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最明显的十字架是神的计划等等等等。假如神没有预定万事，甚至包括在我们看上去是反面的事，那么神为什么要假定人会指责他行的不义呢？在上面约伯记的这个声明里就含有这个意思，人会指责神行的不义。因此假如你受到的神学教导上让你根本不会去怀疑有这等事的发生，那么你所受的很可能是错误的教导。今天人们要不就是指责神做的不对、行的不义，要不就是想站出来保护神，免遭行不义的指责，把神描述成不是控制一切的。这两种态度当然都错了。这里也可以引出邪恶的问题，一会儿主义学的时间里我们还可以详细讨论。但我再强调一声，无论你怎么理解， 你绝不可以理解为神让历史自由运作，他不是控制万事的。让我们再来看看雅各，他服侍了一个欺诈的主人20年，现在又马上要来面对那要讨他命的哥哥，一会儿他的名字就要改成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永无宁日的国家。因此我们看到他刚脱离一场冲突，又要面临下一场冲突，并且将来那个以他命名的国家也会有不断的冲突。因此我要说，我们应当学习雅各的榜样，在与敌人征战之前来寻求神，来见神。当然这里的见是比喻法，神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应当来寻求他，来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他。我们应当像雅各一样坚持不放，拼命的抓住神，要求祝福。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下我自己的光景，我的本性不是那种坚持不放拼命抓住神求祝福的人，我对生活的态度往往不是那么有毅力的。说实话，我早上也没有很早起来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是这么做的。我拼命寻求抓住神的时候，一般都是生活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小时候我很幸福，父母都非常爱我，家庭也很和睦。因为我在体育上比较好，所以我自己的感觉也很不错。当我信主的时候，才几个星期，我的膝盖就受了伤，好几年都不能再训练了。当时正在准备考大学，申请体育奖学金，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信耶稣并不意味着你的生活就此一帆风顺。今天我的膝盖上仍然有一大块疤，真有点像雅各的大腿窝，常常提醒我，在我眼里看为宝贵的东西，转眼之间就可能消失。23岁那年，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宣讲福音，那时我在大学生运动员福音机构，晚上回到家，半夜一通电话把我惊醒，我父亲的车被人从后面撞上，他死于车祸。我和父亲的感情非常亲密，噩耗传来，我心痛欲裂，我又一次知道，传讲福音不能使你不遇灾难。侍奉神并不意味着你会立刻得赏赐，我信主不久就学到了这个功课，但我学到这功课不是没有经过挣扎搏斗的。第一天宣讲福音的晚上，就不得不整夜与神摔跤。我与自己的肉体征战吗？是的。我与恶魔鬼征战吗？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假如说这一切痛苦给我带来什么祝福的话，那么我没有亵渎神的名，没有给神的全权抹黑。你知不知道你生活中的难处灾难是神安排指挥的，是为了锻炼你，为了把你磨成基督的样式，通过受苦成圣。假如你叛逆，或者只是把这些看作是撒旦的作为，而不是出于神，那么神在你的生活中所做的成圣工作就被你自己的悖逆给阻碍了。正是这些苦难使得我们去与神摔跤。以后我进入了全世界侍奉的工作，我常常发现自己或遭指责，或遭背叛，或引来怒气等等等等。我妻子知道我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说实在，现在我非常享受我们的教会，这是我参加侍奉以来最和平的一段时间。但事实是，这一切正与雅各的大腿窝一样，不断地提醒我，谁是我的敌人，我的喜乐来自何方。我想雅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马上又要进入各样的麻烦之中，每一次的跨出一步，他就被提醒他的主人是谁，谁是真正祝福的那位。除了神向他提供力量，谁能真的在一场摔跤比赛中打败神呢？一方面神试探人，另一方面他提供力量。我们难道没有在亚伯拉罕、以撒身上看到吗？神试探，神供应，耶和华以勒，不是吗？我的大女儿今年4岁，她不太喜欢水，有时候我要锻炼她学游泳， 但我不但教他，我也站在水里保护他，使他不至于淹死。我既是他最大的敌人，也是他最大的避难所。我把他放在水里时，他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但是他手抓脚踢的要来抓住我。他不喜欢我把他放进水里，但他又拼命地挣扎着向我冲来，因为他知道在我这里就有救了。他不喜欢水，但我想要他来学会如何面对这个压力。假如他实在受不了，我也会马上停止训练。神给我们的试探也是这样，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能承受的，对吗？哥林多前书10:13。一位神学家说过，神看为我们能够承受的与我们认为我们能忍受的是很不一样的。说实在的，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神是那供应者，假如不是神提供必要的得胜能力的话，神的试验和要求一定会令我们垮掉。这在福音中是多么清楚啊！在福音中，神命令我们要信，要忠心，他要求我们信我们不能见的，他要求我们接受我们的本性与之为敌的。假如不是神以他先行的恩典向我从头提供一颗接受他的心，我们必定失丧。我的朋友们，假如神没有将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别说会在摔跤中输掉，连参加摔跤的资格都没有。神要求的，神也提供。这在福音里是何等的清楚。他要求的是什么呢？神要求的除了完全还能是什么？这是命令。耶稣自己说，你们要完全。对不起，我的手举不起来。但神为我们提供了完全的救主，他来满足他的要求。没有人能见神还活着，没有人向神说话能被听见，没有人能来到神面前，当然更没有人与神摔跤能赢，除非神向他提供得胜的力量。我的朋友们，我们与神摔跤能得胜，因为我们是在与我们的父摔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这个摔跤的念头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可想象的是，你竟如此降低，以普通人的样式来，让人可以和你摔跤。但我们也从这里学到，你愿意有这场摔跤，你愿意我们来与你摔跤，您愿意我们抓住不放，一定要你的祝福。父啊，你的儿子成为人，承担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耶稣你儿子身上满了你的要求。父啊，我切切祷告，求你使我们在你摔跤之中得胜，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